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有机会来到八城中华基督教会，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在去年这一年的时间，我想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家里。在家里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子的疫情在我们的周围发生？经过这样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来思考，这一年我们是不是白白的度过？或者我们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上帝要透过这样的疫情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学物理的？我们家的孩子呢，老大他是学物理的。那么在学物理的过程当中，离我已经很远了。那也许各位，回想各位在学物理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记得多少。我们来回顾物理学的发展史。一般我们在区分这个物理学的发展的时候，在20世纪之前称为所谓的古典物理学。这古典物理学呢，包含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力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这些东西。在我当时学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脑袋不晓得他们这些科学家啊，这些物理学家他们想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够跟上他们？但是我们努力的学习。到了20世纪开始以后，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上面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会从古典物理发展到近代物理，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呢，有位叫做普朗克啊，这位物理学家，他提出了一个看法，他提出了量子论这样子一个理论。当他提出这样理论之后，不单他自己得到诺贝尔奖，也让整个物理学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在20世纪之前所熟悉的这些理论，到了21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提出来以后，我们似乎在以前所可以来遵循的这些理论，在这个新的量子论当中，有些时候就不管用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当我们以前在 COVID-19 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所做的这些服事，这些神国里面的事工，因着这一年的改变，是不是有些方式已经也不管用了？所以一个重要的看见，将使我们提升境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在学术发展的历史当中有这样的可能，那么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必然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如果能够领受一种特别的看见，就能提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里面，进而经历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章1-10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呢，是摩西与上帝的相遇。在这个摩西看见了这个神的异象之后，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拉开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一个伟大史诗的一个序幕。在这个异象里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从低谷登入到人生的一个高峰，而异象对人生有3个很重要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异象 为生命带来新的境界。而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意象为生命带来新的意义。那么第三个是意象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使命。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是意象为生命带来新的境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一到四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柔的羊群。一日，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牧羊人摩西在何烈山，他所看到的异象是焚而不毁的一个荆棘。在这个第一象当中，他与上帝相遇，因此他的人生因着上帝的介入有了奇妙而崭新的变化。我们来想想看，摩西在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前，他是埃及的一个通缉要犯，他只是一个旷野里面的一个牧羊人而已，甚至在年纪上面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了。但是在他看见异象之后，他成为耶和华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也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他更是写下旧约摩西五经的一个圣经的作者。在这个焚而不毁的异象当中，使他的生命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甚至难以想象的一个境界。各位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当初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上帝会带我到哪里去，会让我从事什么样的服事。就在我在台湾的神学院要毕业之前，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异象，上帝让我看到一段从他来的经文。当我看到这些经文之后，从此以后让我跟我一家人离开家乡，来到美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从那之后，我的眼光不再局限在小小的台湾，而是放眼看见神更伟大的国度施工。而这句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54章第2节，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跟大家分享，在一个礼拜当中，我看见我听见这句经文不下7次。我知道这是上帝要给我的意象，因此我虽然这个决定不容易，但是我还是愿意来遵循神所告诉我的这个意象。所以意象能够带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呢？你的人生是不是因为你梦想渐远而慢慢的有些褪色呢？你的日子会不会因为安定而慢慢的觉得枯燥无聊呢？你的工作会不会因为做久了疲乏而感到有一些倦怠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因为没有目标而变成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没有经历而变得空掉呢？空洞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只是在过日子，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没有感觉。 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变成抱怨，我们的信仰也会变成只剩下仪式而已。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意象，就如同我刚才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量子论的提出，当物理界因为这个量子论的提出，它开启了近代物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增添我们人生的色彩，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活化我们在日子当中的一个趣味，我们也需要一个意象来让我们的工作更有雄心壮志，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渴望，最后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眺望我们在信仰上面的热忱，让我们的心再度的燃烧起来。我不知道各位在关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有没有时间看电影，有没有机会去看一些以前想要看但是没有机会看的一些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做《美味关系》，那么这部电影里面它讲的有两位女主角，在上面的这一位呢，她叫 Julie， 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外交官的妻子。那么有一次呢，她与她的先生到法国去，那么她先生做外交官，她一个人闲在家，照理说去到那个地方刚开始可能很新鲜，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失去了他生活的方向，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后来他有机会接触到法国料理，这是一个可能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个烹饪的一个领域。他在当中发现了他可以他自己的兴趣，因此呢，他在那段时间把法国的一些料理用美国人的方式来烹煮出来，甚至出了 一本这个食谱。那么他的食谱 出版了之后呢，一段时间后面这位另外一个主角叫 Julie， 她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太太，她也是在工作当中觉得很疲乏，但有一天她就发现了这部食谱，她就照着这个食谱的一道一道菜把它做出来，并且把它放在部落格身上，那么让很多人因着他的部落格的发表而找到他们人生的兴趣。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两位女主角因为他们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意象，因此呢，他们的人生有了更精彩的后半段。所以意象能够让我们的眼界豁然的开朗，意象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无限的宽广，意象也能够让我们的人生目标来明确，意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趣味盎然。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口快要干涸的井，我们要向上帝来祈求一个意象，让上帝借着这样子的意象来扩展我们生命的境界，注入一个新的力量给我们，因为意象能够为生命带来新的境界。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意象能够为生命带来新的意义。在我们经文的第四到六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同样摩西在何烈山看见的异象，让他在这个异象当中与上帝相遇，进而他穷途潦倒的生命竟然能够置身在上帝的圣所当中。我们同样来看摩西，在看见这个异象之前，他是一个失去地位的王子，他是一个被他的同族的同胞们说 拒绝的一个悲剧英雄，甚至他是一个被招入罪的女婿。但是在他看见了异象之后，他的梦想跟上帝的计划连接在一起，他的生命跟上帝的全能连接在一起，而他的人生与上帝的荣耀也同样连接在一起。有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雕像，这个雕像呢，我想可能有人看过实体，有些人不一定看过实体，但是这座雕像是米开朗基罗他所雕刻出来的大卫像。重点在于这一块雕刻出来的大石头原本是一个没有人发现的一个石材，在米开朗基罗发现了这一块石头之后，用他所看见的大卫的像把它雕刻成了一个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像。所以意象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拥有全新的意义。同样，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的梦想还在吗？是不是因为长期的生活把我们的梦想给破灭了呢？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有一些豪情壮志，现在还在吗？我们的抱负也许当时觉得不成熟，但是呢，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的抱负，是不是会觉得当时看到自己的不成熟？我们曾经有的兴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生活严重的物化了呢？这些曾经强而有力的驱动着我们生命的这些因素，会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关系，渐渐的消退，渐渐的淡化了？但问题是，当生命不再有这些驱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便在毫无知觉当中慢慢的就这样的过下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意象，让这位伟大的造物主赋予我们生命崭新的一个意义。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孤寂了几百年的一个大理石，当米开朗基罗把他的构想在这个石头上面展现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取代我们以前那个已经褪色的梦想，我们需要一个意象来取代我们曾经有的豪情壮志，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自我的企图，也希望有一个意象来让我们再次的活动起来。所以重新驱动那几乎停顿的生命力，丰富对我们人生的想象力，以及炙热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我们都需要一个来自于上帝的意象。大概在20多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这本书呢，在那个时候，不管在教会界，不管在一般的市面上面，都曾经引起一阵很热烈的讨论。作者用美国足球赛的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在35岁之前，他称为人生的上半场。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把他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而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人生的下半场。那么下半场应该是一个我们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呢，这个下半场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一个所谓的文艺复兴的一个时代。那么如果上半场我们追逐的是成功，那么我们的下半场则是达成意义的一个旅途。球赛的胜负是取决于下半场，而不是上半场。最终成功会失去它的魅力，而意义才会是人们 真正追求的东西。有些人一生都从来没有进入过人生的下半场，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有下半场的存在。而社会上的一般人认为，进入不惑之年，人生就会开始老化，开始走下坡。有些人觉得年长跟成长是不能并存的，甚至是互相抵触。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认同这种想法，也希望能够帮助读者能够来超越它。各位可以想想看，虽然这本书是以35岁甚至晚一点来做人生的上半场下半场的区分，但是各位可以想到，摩西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了。异象不是梦想，异象是造物者赋予的一个方向。梦想只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前途而已，但是意象却关联着上帝的计划。梦想可以驱动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意象却可以成为成就上帝旨意的一个方式。梦想让生命会陷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但是意象能够使人展翅高飞，翱翔在天空之上。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把快要生锈的刀，我们要跟上帝来祈求一个意象，让上帝借着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意象来重燃我们的生命力，给予我们的新的热忱，因为意象能够为生命带来新的意义。第三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意象为生命带来新的使命。在经文的第7-10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乌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在看见异象之后，他跟上帝相遇，他几乎到尽头的一个生命，竟然承受了一个神所给他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同样我们来看，在这个异象之前，他已经在旷野40年牧羊了，所以牧羊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这40年的时间他在旷野里面牧羊，那就是他的舞台。而这40年时间，他除了牧羊之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还能够期待些什么呢？但是各位，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从旷野走向了法老的王宫，他放下了他所牧养的这些羊群，变成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英雄。他原来已经年纪大了，80岁了，但是在他看见异象之后，他成为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记得他的一个英雄。所以焚和不毁的异象使他的人生有着荣耀伟大的使命。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是为人父母，那么为人父母成为家长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此以后养儿育女成为个人重要的使命或者是一个责任。成为父母是可以让人的生命变得伟大，人的人生变得不平凡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许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自己，或者是你曾经看过或听到的见证，在成为父母之前跟成为父母之后 我们人生所做的一些改变。所以意象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拥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同样，我们来思考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我们的事业是不是也很稳定呢？我们的财富是不是也达到了呢？我们过的日子是不是丰裕富足？如果我们的梦想实现，我们的生命也满足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觉得越来越乏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失去了重心？不晓得这样的感觉是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觉醒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让我们的人生的焦点可以从小我转向大我。这个意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走向从获取而变成要付出。这个意象让我们的生命的关怀从关怀自己进而关怀到别人的身上。这个意象让我们内心的渴望从世界转向神的国度。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位我们在学生中心服侍了20年以上的一对宣教士。这位宣教士的妻子叫做苏喜，她2个礼拜前过世了。在回顾她的人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他们在1970年就已经投入了校园事工当中。他们在1990年加入使者协会来从事校园工作，一直到苏喜离开，他整整一生当中50年的时间投入到这个上帝所给他们的意象当中。在我与他们一起服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年纪已经到70多岁了，每个礼拜从他家开车到学生中心，然后开车回去，单趟要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来回2个小时。有些时候礼拜四晚上的英文班， Bob 会在那里等着学生来学英文。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一些挫折，但是当我看到这对忠心的夫妻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很羡慕，我也很感动。是不是上帝有一天也让这样子的意象能够驱使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更加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更加让我有一个新的使命呢？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而能够拥有不平凡的人生，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如果你觉得生命好像一个了无生气的死水，那么我们要跟上帝求意象，求上帝借此打开我们生命的出口，在责任与付出当中来付出，来活化我们的人生。因为意象能够为生命带来新的使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关在家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是不是借了这段时间让各位沉下心来思想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些内容？上帝所给你的意象，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开始在哪里呢？疫情会过去，我们的服事不会终止，神给我们的使命也都在那里。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在这段时间，虽然学生中心的一些活动通通改到线上， 但是在我一个一个去探访学生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家人远在海外，他们孤身在这里，甚至连跟同学、跟教授、老师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水饺、包子去送给他们，拍一些福音单张，带着黎明日粮去看望这些学生们。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你能够跟家里报说你这里过得不好吗？我想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即使跟远方的家人讲，除了增添他们的担心之外，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里面内心的挣扎，各位可以想见。我不敢说我们的服侍有多么伟大，但是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这些同学们。在这段时间，看到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他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毕业以后能够怎么样，有些就回去了，有些待在这里，他们的前途每个都很茫然，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生命当中的意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些同学们他需要意象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已经认识上帝的这些弟兄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的意象在哪里呢？暑假即将过去，学校会在九月份开放，在这段时间我们也跟中国学生会跟台湾同学、台湾学生会来接触，也许他们开始又有接机的需求，也许他们开始又有一些学生会来到这里，但是这样的门上帝会把它关多少我不知道，但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这些同学们来付出。在以赛亚书的43:28-31，他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要为我们的生命向上帝来祈求一个意象，因为意象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境界，意象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意义，意象也能够带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使命。在校园事工是我所熟悉的一个服侍的领域。当校园重新开放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如果这是一个神所给各位的意向，我鼓励，我也拜托大家能够来支持，能够来服侍，能够来遵循上帝所给各位的意向在这里发展。当然除了校园事工之外，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开放之后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需求。我很高兴，我也很感动，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关怀小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投入在教会，我们的服事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弟兄姐妹抱着一个意向来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不要跟我讲说你年纪有多大，摩西80岁看到异象，上帝使用他，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将我们能做的5饼2鱼交在神的手里，神必使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下一个人生下半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再回到学生中心的服事，有没有可能成为各位的一个意向呢？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意向 让各位的生命带来新的境界、意义跟使命呢？我们可以来跟上帝来祈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只能在家里面来封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你是要透过这一年的时间让我们的沉淀，让我们来思考。神，你要使用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意向在哪里？主啊，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即使摩西这样子一个你的仆人，能够在他年纪80岁的时候看见异象，他人生有改变。主啊，求你也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你所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异象，以至于我们在这活在世上的年岁中，也能够来遵循神所你带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有一天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主，我们感谢你，愿今天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感动，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常与各位弟兄姐妹来互勉，来感动，来行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